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2号星期四，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10月21号星期三宣布，美国国务院正在将另外的6家在美国运作的中国媒体机构定为是外国使团。他说此举是为了反击中共在美国的宣传。蓬佩奥国务卿星期三在国务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宣布，将财全球、解放日报、新闻晚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评论以及是经济日报指定为是外国使团。这个使到今年被指定为是外国使团的中国媒体机构数量是达到15家。蓬佩奥表示，此举是了反击中国共产党在美国宣传的努力的一部分，声称这些被指定的中国媒体被一个外国政府实质性的拥有或者是有效的控制。
We're not placing any restrictions on what these outlets can publish in the United States.
蓬佩奥表示，他们对这些媒体可以在美国发表的内容没有施加任何的限制，只是想确保美国人民、信息的消费者能够区分自由媒体撰写的新闻以及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发布的宣传。这个认定要求这些机构向美国国务院通报他们的工作人员的名单以及是持有的房地产。北京目前还未有对华盛顿的这个举动作出回应。美国国务院今年6月22号宣布，将中国中央电视台、中新社、人民日报以及环球时报这4家中国官媒在美国的分支定为是外国使团。今年2月18号，国务院将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以及是人民日报的海外代理美国海天发展公司定为是外国使团。美中两国仲就记者的签证问题进行了拉锯战。美国国务院今年3月宣布，将中国的主要媒体在美国办事处工作的记者人数从160人减少至100人。中国则是驱逐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是华盛顿邮报的大约12名驻华记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未有改变对台湾的政策。之前一些人呼吁华盛顿应该放弃在台海问题上面长期实施的战略模糊。美国一啲安全问题专家以及台湾驻美国代表话，美国应该明确表示会针对中国大陆武力攻台作出回应。蓬佩奥星期三在记者会上面回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无变化，并且是希望中国共产党会履行对台海和平和稳定的承诺。而在同一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达斯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在亚洲不寻求任何的军事冲突，并且敦促中国克制自己，不要做侵略的行为，并且尊重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权。他还说，美国是看到中国共产党推行外交政策所采用的胁迫以及威胁模式，还有他们的军队所采用的相同做法。自从1940年代内战结束之后，台湾和中国大陆一直处于分治状态。中国继续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并不排除必要时使用武力将两岸统一。美国声称他的长期实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同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中共以这一项的原则坚称对台湾拥有主权，美国从来未有接受或者支持过中共对台湾的这个主权主张。美国国务院批准了3项可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方案。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在10月21号就此通知了国会，其中一批武器包括11个 M142 高机动火箭炮系统以及是相关的设备，而根据估计价值是达到4亿3610万美元。而另外一批武器包括135枚的 AGM-84H 增程型防区外对地攻击导弹及相关的设备，而价值估计是逾10亿美元。第三批武器包括6个 MS-110 侦察吊舱以及是相关的设备，据估计价值是3亿6720万美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表示，已以当中的军售方案符合美国法律以及是政策，支持接受方是使他们的武装部队现代化，并且维护可信防御能力的持续努力，从而有利于美国的国家经济以及安全利益。 呢个月较早嘅时候，响媒体披露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武器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仲系声称北京将会根据形势发展作出正当必要嘅回应。美台商业协会星期三发表声明话，对三笔嘅军售案表示欢迎。会长韩如柏表示，他们今日是通知了三个项目的质量，明确地反映了抗衡中国霸权行为而持续使到台湾军力现代化的紧迫性。美国和欧盟在10月23号将会举行外长会议，就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展开对话以及协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记者会上宣布，他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尔星期五将会启动美国欧盟中国问题对话会，并且相信这个会谈将会加深美国和欧洲盟友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长期接触。过去几个月以来，蓬佩奥和其他的美国高级官员频繁地出访欧洲等地，推进欧洲各国加入清洁网络的倡议，敦促这些国家在自己本身国家的 5G 网络建设当中不要使用华为等中国公司提供的设备和技术。美国在这个努力当中取得到重大的进展。蓬佩奥上星期三表示，美国已经成功邀请到全球40多个国家加入清洁网络，其中超过25个国家是欧盟以及是北约的成员国。蓬佩奥暗示，星期五的首场对话会是可能会以欧盟关注的环境问题为切入点，讨论如何应对中国对全世界的威胁。同他们一样，欧洲人亦都关注环境问题，而中国是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欧盟长期抱怨中国在双边经济贸易投资问题上采取了不对等不公平的做法。过去几个月来，中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方式、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手段，以及向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进一步加深欧盟对中国的不满。美国大选两党候选人都加强了在战场州的竞选。特朗普星期三前往北卡罗来纳州造势，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聚焦宾夕法尼亚州，并且同前总统奥巴马同台造势。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上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加斯通尼亚市举办让美国再度伟大的造势集会。加斯通尼亚主要是产业是纺织业，但是在过去几十年当地的工作是越来越少，全世界最大的细沙公司帕克戴尔总部就在当地。但是近几年以来，该公司逐渐将工厂迁到海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星期三中午先进行同宾夕法尼亚州的意大利裔美国人聚餐的活动，而晚上六点，前总统奥巴马在费城举办汽车电影院式的集会，并且发表讲话，同前副总统拜登同台造势。美国选民关注的刺激经济方案，星期二晚上是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定下达成协议的期限，不过直到星期三仲未有协议。白宫幕僚长梅铎斯星期三上午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表示，仍然在持续协商刺激经济方案，希望在未来的48小时里面能够达成某种的协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分析台湾同中国外交官在斐济发生的冲突，显示出中国战狼外交官越来越粗暴。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台湾爆发一宗共谍案，前军情局的官员涉嫌交付情报给中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说，中俄盟国佳里不够十国，美国在全球的联盟实力依然强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说，美国军方目前的要务之一是加强同盟国的合作和建立同盟，而美国全球同盟的实力是中国或者俄罗斯等对手国家是无法匹敌的。有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呼吁，美中两国应该要利用现有的机制展开对话，防止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领域的误判和冲突升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帕 10月20日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美国军队目前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加强与盟国的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并且制定协调的战略方针，以应对北京和莫斯科的军事扩张和侵略的行为。同时，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在10月19日星期一在南中国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作战区域进行了今年的第五次三方联合军演。美国第七舰队表示，此次三方联合演练的目的是增强盟国联合维护海上安全以及战备的能力，以对任何区域紧急情况作出回应的能力。在这个之前的没多久，华盛顿曾经严词点名批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未能够遵守五年前对美国作出的不对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承诺，并且指责中国在该海域占据的岛礁进行军事化的行动。习近平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辞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就美国担忧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意图作出了回应，表示中国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无意搞军事化。观察人士认为，这次美日澳三方联合军演的时机正值美国及他的盟友呼吁保持印太区域的自由与开放之际，突显国际社会对中国在该地区呈现出的咄咄逼人的态势的担忧。国防部长埃斯帕说，中国军队对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以及俄罗斯企图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的东部，都表明他们肆无忌惮地企图破坏其他国家的自治，并且损害了包括北约和其他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和机构的能力和凝聚力。埃斯帕又认为，美国的全球盟友和伙伴的力量持久而强大，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和敌人无法匹敌的。事实上，中国和俄罗斯加起来可能亦只是不到10个盟国。埃斯帕赞美美国的同盟和伙伴关系是经过战火和共同牺牲的洗礼而形成的，他深深根植于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其中很多的同盟的关系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至今仍然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支柱。相关领域的学者和分析人士又认为，从美中冲突的角度来看，处理南中国海问题都是有一定的机制和对话的基础，来到防止发生潜在的误判或者冲突升级的事件发生。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主任、政治学教授傅泰林星期二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办的一场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研讨会上面说，因为有领土领海星索的问题，南中国海冲突是十分具有冲击力的。他说，如果消除了九段线，这样将会消除很多的问题，但是他认为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仍然存在基本势力转换的问题，这些因素是不会消失的。傅泰林又认为，美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的对话机制只能够是一种改善，并不能够彻底缓解两国之间潜在的紧张局势。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朱峰在同一研讨上面表示，中国在处理南中国海问题需要展现出灵活性，不过问题是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的日益增强。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他发现中国社会越来越难以加强这种灵活性了。另外，彼得达顿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与作战研究系的教授。达顿认为，在过去10多年之间，南中国海海域的其他星索方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法和机构将争端制度化。他又说，这些是非常富有成效的行动，亦都令大家看到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结果，从根本上对国际制度的稳定是具有破坏性的。达顿又认为，华盛顿和北京是时候就如何管控南中国海争端和军事化展开新一轮的对话了。11月3日之后，无论是共和党继续执政或是民主党执政，任何一方都会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前特朗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退休陆军中将麦克马斯特日前接受 CNBC 电视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的威胁，无论明年1月20日谁入主白宫，都必须加强国际协调和合作。 馬克馬斯特又話：呢啲唔單單係一個美中關係嘅問題，呢啲係一個自由世界同中國嘅問題。如果世界上幾個最大嘅經濟體共同努力抗擊中國嘅經濟侵略同領土嘅侵略，佢認為佢哋就更有可能說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佢嘅激進嘅策略係行唔通嘅。以上係美國之音林森華盛頓嘅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又爆出一宗同退役军人有关的共谍案。执政党民进党立法委员说，台湾如果成为共谍的破口的话，将会影响到台美之间的军事以及科技产业合作。而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就呼吁，希望两岸都能够依照公正、公开、公平的司法程序审理有关的案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军情局前官员邱志忠少将、张超贤上校以及周天慈等三个人涉嫌被中国国安局吸收拉拢，昔日同事赴中国交付情报。台湾法务部调查局国安站日前搜索三个人住处并进行约谈，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征询后以张超贤涉嫌违反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家安全法，有串证逃亡之余，谕令申请羁押禁见，其余二人则各以150,000元交保。张超贤在复讯前接受媒体询问表示，自己是台湾第一特务，赫赫有名的大特务，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就他一个人在中国，是台湾派他去工作的。此前中国央视节目焦点访谈报道称，中国国安机关实施的迅雷2020专案行动破获了数百宗间谍涉密案件，捉获一批台湾间谍及运用人员，其中包括台湾公民李孟居、李云鹏、施正平、蔡金树等人，并播出他们电视认罪的画面。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郑云鹏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联访表示，目前国际在围堵中国，台湾如果成为共谍的破口，将影响台美之间的军事及科技产业合作。他说，
所以我希望说这一次的调查有可能是国安无法第一次适用的案件，那我希望说把证据力跟判决很清楚的给国人也给国际交代，这样对
郑云鹏说，所以希望这一次的调查有可能是国安无法第一次适用的案件，他希望将证据力及判决清楚的给国人也都给国际交代，这样对台湾自我防卫及国际上的合作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台湾立法院在去年通过国安五法，主要是建立国家安全机制，防止境外敌对人士来台发展组织，并约束台湾民众赴中国的行为，防盗网络攻击和散布假信息等等。通过修订刑法、国家安全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等，重新定义共谍罪适用的范围，限制退役将领赴中国，防止敌对势力统战、渗透及分化。台湾前军情局少将陈虎门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中共刚宣布捉获台湾案冇几耐，台湾亦都宣布前军情局人员的共谍案，双方好像在度演连续剧一样。他说，
事实上这次我们被抓的人年龄都是70多岁了，而且退休都将近20年。
陈虎门说，事实上他们这一次被捉的人年龄都是70几岁，而且退休的都将近20年，你说他们还有什么情报价值呢？其实是很少的。陈虎门还说，在军情局里面大家不会过问彼此的业务，情报人员出生入死的为国奉献，发生所谓的共谍案令他感慨万分。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叶玉兰表示，不管是台谍或共谍，都应该以国际司法惯例做无罪推定，依照公正、公平、公开的司法程序审理，不应让政治力介入。他说，
中国大陆他们已经喊了很多年他们的司法改革，那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跟国际接轨，至少在这部分作为一个
叶玉兰说，中国大陆已经叫了很多年的司法改革，希望他们能够跟国际接轨，至少在这个部分作为一个法治国最起码要保障人权。台湾近年来不断爆发共谍案，主要的涉案人士都以退役的军事人员为主，今年六月仲发生一宗前国会助理涉及共谍案的事件。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台湾同中国外交官在太平洋岛国斐济发生的肢体冲突事件，这几天成为多家国际媒体报道的焦点，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很多关于这件事的贴文。了解南太平洋地缘政治的专家说，中国的战狼外交官越来越粗暴的作为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对中国在斐济甚至是在更加广泛的太平洋地区的形象并无好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专门写斐济事务的记者格拉汉戴维斯在10月18号星期日在他的博客尔特法新闻发出两名中国外交官攻击一名台湾驻斐济代表处成员的严重外交事件报道之后，这宗十日之前发生的事件才因此而传开。不过台湾外交部和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各执一词，相互指责对方挑衅。戴维斯在这宗突发新闻的报道之中说，斐济政府和北京的关系极端密切，去年斐济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强迫台湾将他驻苏雅办事处的名称从中华民国贸易代表处改名为台北商务办事处。台湾虽然提出抗议，但是就无效。澳大利亚籍但是在斐济出生的戴维斯说，这种外交事件是中国在全球宣示对台湾主权的咄咄逼人行为模式的一部分。斐济亦不是中国外交官作出恶劣行为的唯一的国家，但是无论他们有几细小，无论中国的援助到达什么的程度，他们不能够亦都绝对不要忍受在斐济土地上面有违法的行为。他们认为那两名中国外交官应该尽快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且被驱逐出境。2018年人口是88万的斐济，在1975年和中国建交是第一个承认北京的太平洋岛国，虽然和台湾并没有外交关系，不过台湾在斐济首都苏雅设有商务办事处。驻斐济台北商务办事处在关于10月8号的活动的新闻稿之中并没有提到这个事件，指称当日在 Grand Pacific Hotel 举行的国庆酒会有斐济的政要、国会议员、政党领袖以及侨家人士百余人出席。台湾驻斐济代表黎善仪致辞祝贺斐济独立50年，并强调50年来台斐关系虽然曾经遭受到若干的挑战，唯有两国的友谊历久弥坚，并且同宾客同切国旗造型的蛋糕庆祝中华民国109年的国庆。美国企业研究所安全与防务合作研究员马明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并不认为中国在以斐济发生的事件或者对这件事的描述发出任何特定的信号，他怀疑肢体冲突会是来自上级的指示。不过他的确认为这个事件符合他们入来看到中国外交行为的一个更加广泛的模式，那个就是他的外交官会粗糙，有时以肢体行为来到试图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又说他们在2017年的金伯利进程、2018年的亚太经合组织以及2019年的布拉格市长的新年酒会上面都看到了这种行为。他认为是从世界之中的中国外交官发出的战狼推文，亦都是其中的一种。马明汉又说，中国高级领导层显然只是定出一个调格，其实就是其他人就是在这里模仿这种的格调，如果这个路线不改变，中国外交官将更加粗暴、更加严厉、更加咄咄逼人，而当其他人作出负面反应的时候，中国就可能作出攻击。台湾从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外交争夺战激烈，自从2016年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已经失去了7个邦交国， 在基里巴斯和所罗门群岛相继和台湾断交之后，目前台湾在仅有的15个邦交国之中，在南太平洋只是剩下帕鲁、鲁鲁、马绍尔群岛以及图瓦鲁。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太平洋岛屿项目主任普莱克亦都对美国之音说，斐济发生的事件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不利于中国在斐济或者太平洋地区的形象。他又说，很多太平洋岛国的政府已经对中国在援助外交及商务领域的咄咄逼人的行为感到挫折，这些只会进一步增强那种的憎厌。对于发生在斐济的情况是否亦都可能在其他太平洋岛国发生，普莱克又说有可能的，不过很多太平洋岛国细小到并没有台湾办事处在那里存在，因此他不预期这件事会扩散到斐济之外。他又说，当然他们应该对任何暴力行为感到担忧，不过他认为中国应该更加担忧，他们已经和太平洋国家的民众有重要的公关问题存在，这次事件当然更是无助于他们的形象。长期观察台海两岸在太平洋外交战的普莱克星期一在胡佛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在印太地区角色的视讯讨论之中表示，台湾和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外交争夺战已经进行了多年，双方对当地的援助亦都有所不同，台湾强调的是分享他的发展经验，并且多国际社会作出反馈，互助项目着重于基本的建设、人道主义的救助、教育和培训。2016年蔡政府上台之后推动新南向政策，更加强调社会、人民及教育文化的交流，对外援助基本上亦都遵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原则。相对来讲，自从2012年到2018年中国对当地邦交国提供的经济援助虽然是台湾的四倍，但是以人均来讲，中国每年提供的人均是20美元，而台湾提供的每年人均是40美元。普莱克又说，中国的援助有三分之二以优惠贷款为主，虽然利率低，但是仍然必须偿还，对偿债能力低的岛国来讲，这种援助方式亦都是引起很多的争议，因为这些可能使到他们陷入了债务陷阱。此外，普莱克亦都以洛伊研究所去年的分析报告指出，自从2010年到2018年期间，台湾在太平洋的援助规模只是占中国的十分之一，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援助项目总共有197个，性质大多数是该国重大的基础建设，譬如道路、桥梁等等，平均金额是900万美元，而台湾的援助项目总共有395个，主要以人民技术性质为主，金额都是低于100万美元。普莱克亦都说，在和所罗门群岛建交之后，中国对该国的很多承诺至今实现的并不多，但是无论如何，他至少必须要达到原先台湾对该国提供的援助的规模。台湾外交部星期一说，中方人员在台湾驻斐济代表处举办国庆酒会的时候，想要强行闯入会场干扰活动，不单止不听劝阻，还推挤台湾外管人员，导致外管人员受伤，呈现轻微脑震荡的现象。台湾代表处已经向斐济外交部以及警方说明经过，并且提供证据，亦都对中国外交部人员严重违反国际法治和文明规范的粗暴行为予以严重的谴责。而在星期二，在一个对事件之后发展发出的新闻稿之中，台湾外交部表示，斐济外交部已经积极介入处理这件事，对于斐方公正处理这件争端事件，台湾表示尊重，亦都感谢斐济政府承诺将派员协助我国驻管之后的后续公开活动，避免再度发生滋扰。声明又说，台湾驻管已经向斐济警政处备案完成提告前的必要程序，如果中方再有任何不利于台湾的举措或持续散布不实的信息，台湾绝不妥协，必将追究到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台湾在斐济根本并没有所谓的外交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利用台湾问题挑拨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图谋都是不可能得逞的。赵立坚亦都援引中国驻斐济使馆的声明说，当晚是台湾机构人员对在同一个酒店公共区域正常执行公务的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发起语言的挑衅和肢体的冲突， 造成一名中国外交官身体受伤、物品受损，并且听台湾是贼喊捉贼。台湾机构在所谓的活动现场公然悬挂魏旗，蛋糕上亦都标有魏旗的图案，中方要求匪方对此进行彻查。星期二，赵立坚在记者会上面对台湾指责中方外交人员粗野的提问紧紧回应，说他们完全是倒打一耙、胡说八道。一些观察人士对于中国战狼外交官的作为感到匪夷所思，还有人戏称一个装饰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蛋糕已经成为亚洲最新的侵略性的工具。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坦维马丹在他的推特上面发文，贴出一张有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装饰的蛋糕的图片，旁边再附上另一张有印度、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国旗装饰的四方会谈装饰的蛋糕，说这些是亚洲最新的侵略工具，就是蛋糕。他又说有了这个四方会谈的蛋糕，你可以有蛋糕吃，哪个还需要联合声明呢？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晨方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东南亚的分析人士为中国上礼拜对几个东南亚国家进行的一系列部长级访问，在同试图削弱中国海外影响力的竞争超级大国美国的较量当中得分。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媒体说，中国外长王毅10月11号至15号期间与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官员会晤。此前，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9月到东南亚访问。专家他们认为，王毅与这些历史上同情中国而且有时避开美国影响力的国家举行会谈，将有助于反制华盛顿争取有6亿5000万人口的东南亚国家支持美国的努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7月承诺将支持那些遭到中国扩张威胁的国家。中国在有争议的海洋地貌构筑军事设施，惹怒了大部分的东南国家。本月较早时候，蓬佩奥指责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削弱、腐败和胁迫。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誉教授、东南亚问题专家卡尔萨耶认为，王毅的访问肯定是对蓬佩奥呼吁联合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策做出的反应。他说这个是个回应举措。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网报道说，王毅的访问是为了帮助中国与这些东道国讨论亚洲的经济复苏、生产和供应链等细节。环球时报说，王毅此行动引发了有关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讨论，东盟希望能够制定该准则，以防南中国海发生新的意外事件。过去10年来，中国在其控制的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小岛礁上扩建，四个东盟成员国对中国在这个水域的主权声索提出挑战。环球时报说，美国将东南亚看作是在战略上和技术上能够制衡中国的一个重要支柱，那一度有压迫，那一度就有对策。从这个观点看，北京加强与东南亚的关系与华盛顿压制中国的政策有关联。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国家小而且贫穷的柬埔寨和老挝，传统上靠中国提供基础设施投资。2016年中国在东南亚的投资每年超过100亿美元。虽然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减缓了投资项目，一带一路倡议总投资超过10000亿美元，横跨欧亚地区。今年较早时候，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为了遏止新冠病毒扩散采取封闭措施，现在这些国家寻求刺激经济复苏。今年3月，中国重启工厂和服务业的运作，这个比大部分其他国家来得早。此前中国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封闭，并且承诺要和发展中国家分享疫苗。以老挝为例，王毅承诺提供疫苗，并且说中国将免除老挝出口中国的一些货物的关税。东南亚问题专家卡尔萨耶说，如果你看看美国对新冠疫情的处理和经济， 这样对王毅而言很容易说服东南亚国家。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超过中国的95倍多。沙耶说，换言之，中国还在，中国的经济还在复苏中，中国在开发疫苗上领先。越南胡志明市社会科学与人民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阮清仲认为，中国可能寻求在柬埔寨取得更大的胜利。柬埔寨人口1600万，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的盟友。现任总理洪森倾向于反美，作为东盟成员国的柬埔寨可以影响到整个东盟做出的决定，包括是否参与或者批评中国的海上扩张行为，尤其是在柬埔寨任东盟主席国期间。阮清仲说，如果中国能够影响柬埔寨在东盟内部的决策过程，他认为中国就能够破坏东盟国家的团结。沙耶补充说，中国对柬埔寨和老挝的访问有损今年九月启动的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上个月启动了这个伙伴关系，让美国为这些国家在新冠疫情纾困、抗旱措施等多个项目提供援助。中国通过控制其境内的水流，让这些依赖湄公河的国家感到不安。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日山说，王毅八月份访问欧洲，与欧洲领导人讨论疫情和经济复苏，这个表明中国更广泛的推动反制美国的影响力。今年在一系列的贸易、技术和领事问题上，以及之前的地缘政治争议上，中美关系螺旋式恶化。胡日山说，他认为王毅在分组与世界各地国家接触，现在轮到近邻东南亚国家。他表示，如果美国全力以赴，中国亦都会全力以赴，双方都想拉拢更多的国家与其为伍。美国之音记者詹明斯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共和党重量级国会参议员鲁比奥星期二和民主党参议员麦克里共同提出了2020年台湾关系加强法，去更新美国的对台政策，反映既有的现实，并且要应对中国和台湾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和俄勒冈州参议员麦克里在一个声明之中说，这个跨党派法案将加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包括设立一个跨部会台湾政策工作组，将美国派驻台湾的代表升级到经过参议院确认的职位，成立一个美台文化交流基金会，要求行政当局提出台湾旅行法执行进度报告，推动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要求行政部门采取策略保障美国企业以及非政府实体不受到中国政府的胁迫，并且回应中国针对台湾所采取的锐实力的活动。他说，持续加强美国和台湾一个民主同伴以及印太地区重要安全伙伴的关系，必须持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优先。鲁比奥又说，他以提出这个跨党派立法为傲，这个法案将会更新美国政策，以更好地反映地区的现实，并且应对很多中国对台湾以及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挑战和威胁。他说，台湾的民主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至为重要，他们同台湾的关系对美国亦都非常重要。参议院外委会成员麦里克亦都说，美国必须运用他的外交、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来到支持好像台湾这样同美国有共同价值的伙伴，从扩大交流项目到鼓励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到保护美国企业不受到中国的胁迫。台湾关系加强法将会采取重要步骤，促进和台湾的强劲关系。内容多达16页的台湾关系加强法说，台湾关系法以及6项保证是美国和这个之前被称为中华民国的台湾双边关系的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自从1949年以来，即不断地被不同政府分别治理。 台灣自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並沒有任何一個時間點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治理。美國的所謂的一個中國政策不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支持的一個中國原則。法案又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單方面以非和平的手段決定台灣前途的威脅和行動，包括直接使用武力、軍事脅迫、經濟抵制和禁運，以及在國際上孤立或者並吞台灣，將會破壞台灣海峽的穩定。亦都是美國政府嚴重關切中共在全球的影響力活動以及鋭實力的行為，謀求在外交上破壞民主選出的台灣政府的合法性，恫嚇台灣人民，並且迫使台灣外交夥伴拋棄他。此外，法案又提到中共控制的人民解放軍的軍事現代化項目和軍事擴張，對印太地區以及台灣海峽的軍力平衡，以及美國作為太平洋國家的國安利益，都是一個嚴重的挑戰。美國和台灣的文化以及教育的交流，是建立以及強化雙邊人民交流的重要的元素。台灣亦是美國重要的貿易夥伴，2019年台灣是美國第十大的貿易市場。基於這些理由，法案說美國國會意見認為，美國應該在台灣關係法以及六項保證之下，加強與台灣的軍事合作，敦促台灣增加軍事能力的投資，以支持它不對稱防衛的能力，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以及雙邊和多邊安全峰會、軍事演習、經濟對話和論壇，並且以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為優先事項，來到深化雙邊經濟的關係。法案提出的和台灣的21世紀夥伴關係，要求美國申明對台政策要充分反映台灣的民主化，並且維持對美國原則及價值的忠誠。法案條文又包括，在法案生效90日之內，總統必須成立一個由國安會、國務院、國防部、財政部、商務部以及貿易代表辦公室的跨部會台灣政策工作組，每年對國會提出公開和機密報告。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一職必須經過國會的建議和批准。在法案生效之後，處長這個職位的頭銜將會稱為代表。其他內容還包括美台之間的教育及交流項目，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邀請台灣參加高級別雙邊及多邊論壇、峰會和軍事演習，並且在法案生效之後的180日之內，美國國務卿必須依據台灣旅行法，每年向國會提交美台高層政府官員互訪的名單。美國國防部長必須在法案通過之後的180日之內，針對美台在台海的威脅能力提出年度報告等等。此外，法案亦都明定幾個禁止條文，在禁止破壞美國對台政策的部分，國會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強迫美國私人企業、公司及非政府實體使用中國要求的言辭形容台灣和中國的關係，是一個不能夠容忍的全球性強迫政治審查的行為，應該被視為是對所有民主及自由社會的攻擊。美國政府應該和這些企業、公司以及非政府實體擬定一個行為準則，來到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共產黨以及相關實體互動。在禁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的主張的部分，國會認為涉及台灣主權的議題應該在台灣人民同意之下以和平方式解決。美國的政策是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任何單方面設定統一台灣時間表的企圖。關於禁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未經台灣人民同意的主張，條文規定沒有任何的美國政府部門或者機構可以在未經台灣人民同意，例如直接通過文的程序的表達方式之下，正式或者非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的主權的主張。以上是美國之音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会议员相继推出法案，要求特朗普政府采取作为防止台湾受到中国侵犯。多名前官员亦指将华盛顿调整对美国是否防卫台湾嘅战略模糊政策，要清楚表明美国嘅红线，以加强对北京嘅威胁。喺呢个辩论当中，台海两岸嘅指标性学者就认为，华盛顿应该要对台北同北京同时采取双重清晰、雙重威脅的政策，這樣才能夠維持台海局勢的穩定。 合并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9月初在外交事务期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美国应该采取战略清晰的立场，清楚表明他将会对任何中国对台使用武力的作为作出反应之后，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夏斯和共同作者研究员萨克斯就在美国学术界掀起一阵关于美国对台海应该是战略模糊或者是战略清晰的辩论。在美国众议院提出的台湾防卫法的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就表示，他同意哈斯的主张，认为美国必须要明确化对台湾的防卫承诺，才能够令到北京知道侵犯台湾必有后果。哈斯本人在这个星期亦都在乔治城大学一个视讯活动当中现身说法，同华盛顿、北京以及是台北的学者就战略模糊与战略清晰的辩论进行交流，并且回应外界对他的主张的批评。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主任的夏士话，他同萨克斯现时提出的美国应该将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从战略模糊改为战略清晰的主张，遭到一些批评认为美国是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已经施行40年的政策，但是他说有几个理由支持他和萨克斯的看法。首先，今日的中国不是邓小平的中国，而是习近平的中国。他对内外对和作为都比以往的领导人更加独断自信，今日的中国亦都更加有能力。这个是令到习近平有更多的军事或者是其他的选项，在面对尤其是台湾独立的议题上面。而且美国近年来在国际事务上的很多表现，亦都令到中国对美国是否真的是有防卫盟友的意愿，亦都有更多的怀疑。其次，一些批评认为对台湾战略清晰可能引来中国对台湾的攻击，但是哈斯认为对美国是否准备回应的怀疑更有可能触发攻击。而他个人对历史的理解亦都令到他知道，以确定来进行威胁要比以不确定来进行威胁是更好的办法。第三，有人说战略清晰将会给予台湾一张空白的支票，去采取朝独立的方向前进的举措。但是他说过去美国就已经处理过这种的情况，美国曾经影响过台湾的外交轨道，亦都可以再次公开及私下这样做，台湾会理解这个不是一张空白的支票。而且关于战略清晰是否符合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以及是三个联合公布的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哈斯说这个是一个大的错误，因为美国的政策并不因此而有任何的改变，因为美国在那个政策底下的所有承诺声明如何执行落实是美国自己的决定，这个的主张完全是没有讲要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最后，关于美国自身的能力和意愿两者之间还有距离的质疑，哈斯说他是完全同意这种的看法，亦都认为美国必须要强化自己的国防，以加强对防卫台湾以及是维持地区和平的能力，才能够在必要的时候有应战的准备。他说美国这种的战略亦都必须要带入盟友伙伴的参与，并且配合外交途径和中国进行战略沟通。在这场辩论当中，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和台湾民进党的智库新境界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邱义仁罕见地有同样的结论。两人都认为美国对台海两岸应该采取清晰不模糊的立场，但是他们所持的理由不尽相通。严学通以各种排列组合来解释，过去历史上美国和中国都在台海采取模糊策略，但是这样令到台湾不知道能够做些什么事，不能够做些什么事，因此台湾会利用这种模糊一直去测试美国和中国的红线，导致台海局势不稳，无法达到双重威胁的目的。严学通真的表示，如果美国采取清晰的策略，这样表示台湾知道他们能够做些什么事以及不能够做些什么事，而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亦都知道彼此的红线，这样就不会有人想测试红线，没有人会想是这样做。但是如果美国采取清晰的策略，但是中国仍然采取模糊策略，虽然台湾会知道他们可以做些什么事，但是他是不会知道他们不能够做些什么事，因此他说这样亦都会有危险。 如果美国采取模糊但是中国采取清晰策略，台湾知道他们不能够做些什么，但不知道他们可以做些什么，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美国和中国都采取清晰的政策，这个令到他们各方都没有空间或可以试探。严学通以自己的理解表示，自1990年代以来，美国采取的战略模糊策略一直到今日仍然是无法缓解北京的担忧。他未有看到这个情况有任何的改变，亦都没有看到任何信号这个策略将会改变。如果他们比较1996年台海的导弹试射，今日在他们看上来，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政策并没有好像1996年的时候那么独断。对于有人认为一旦是华盛顿给予台湾明确的安全保证，这个反而会增加习近平对台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严学通提出三个理由是反驳这种质疑，表示北京真正担忧的对象不是台北而是华盛顿。严学通说，首先他不认为现时中国大陆有任何人准备使用军事力量来攻占台湾，其次这个时候中国大陆最主要的忧虑是美国升级和台湾的外交关系，给予台湾制造更多空间来破坏中国领导层的合法性。第三，此刻没有任何人认为台湾当局有可能正式宣布成立台湾共和国，目前这个不是北京的主要担忧，亦都是说没有人认为这个情况短期内有发生的可能，所以当你提到北京的焦虑感，其实最主要是担忧美国升级和台湾的外交关系，给予台湾制造更多的国际空间。曾经是陈水扁政府的国安会秘书长，亦是行政院副院长的邱毅仁，亦都是民进党创党主要的人物之一，在几次的选举当中为民进党候选人谋划竞选策略，亦都被认为是民进党的重要军师。他以采局理论来分析台海两岸关系的时候指出，由于中国宣称台湾是他们的一部分，而台湾拒绝这种宣称，他找不出有任何可能两岸会改变自己立场，所以两岸是一种零和赛局的关系。依据赛局理论，如果没有第三方的介入，零和关系的报偿结构就无法打破，这个将会导致彼此的热对抗。所以他认为他们需要第三方的介入以改变报偿的结构，而对他来说美国就是这个第三方。邱毅仁表示，如果美国持续采取战略模糊政策，对台海两岸的补偿亦都会持续模糊，双方会持续对抗并不断彼此测试，如果美国改为战略清晰，补偿的结构就会改变，零和赛局亦都会成为是非零和赛局，对地区稳定将会有好处。不过他强调，美国如果将政策改为战略清晰，他必须是对北京以及台北的双重战略清晰。在什么情况之下美国会采取行动来警告台湾以及警告中国，即是两边想要测试战略清晰，两边都会很明白这种测试的代价是什么。他认为这个测试可以对两边带来限制，因为当美国加入的时候，报偿的结构亦都已经是被改变。至于一些美国学者对战略清晰将台湾提供一张空白支票有所担忧，邱毅仁认为，只要台北和北京都知道跨越红线的代价是什么，即使是双方都有他们自己的梦想，邱毅仁认为他们会明白地省下了很多精力以及资源去停止特定的零和游戏。虽然美国政界人士普遍认为蔡英文是一个谨慎不挑衅的领导人，但是主持会议的前美国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艾文向邱毅仁发问，如果美国采取战略清晰的政策，会不会反而鼓励未来的民进党领导人去测试以及探索美国支持台湾的底线？麦艾文表示，他这个问题是因为邱毅仁曾经为前总统陈水扁工作过，而陈水扁就做过这种事情，而那段时间亦都是20年以来美国和台湾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对此邱毅仁回应说，他理解对美国来讲，陈水扁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总统，但是大家都知道，即使是陈水扁，他最后都停止做某一种的事情，所以任何人任何一个现实的政治人物，他们都必须要理解到台湾有多少个能力，有多少个资源，以及他们想要和美国有些什么的关系。很清楚的就是，任何一个现实的人，除非他是疯了。其次， 台湾人民的想法亦都比以前改变好多。有异人话，当佢仍然是一名学生的时候，佢无法接受所谓的中华民国等于台湾。但系现时喺台湾，大多数人认为中华民国台湾非常之自然。呢一种嘅改变亦都表示台湾人民已经系非常之现实。喺人民都非常之现实嘅情况底下，佢系唔认为台湾会选出一个疯狂嘅人嚟作为台湾总统。不过在中国和台湾的学者表态之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项目主任郭莱仪仍然反对美国改变战略模糊政策。他说他的担忧，一旦美国对北京划出清楚界线之后，中国反而在不越过对台动武的红线之下，将会胁迫台湾的各种灰色地带，作为发挥到极致，包括夺取台湾剩下的15个邦交国，以及各种的军事经济压力，目的就是要让台湾人民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北京的要求。他认为这是非常之危险的情况，因为美国是没有足以应付中国不断扩大的灰大工具箱的手段。虽然战略模糊或者战略清晰的问题仍然是在美国学界激辩当中，不过麦艾文结论是，无论未来美国政府的台海政策是战略清晰或者是战略模糊，台湾在美中两国议题当中是居于首位，因为它是影响美中两国战争和和平的议题之一，美国政府必须要非常之注意情势的发展。而此外，麦艾文说，美国学界对于中国将会继续对台湾进行各种外交、经济和军事协议都有共识，需要讨论的是什么才是处理这个问题最好的策略、政策以及是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推特、脸书和其他互联网公司正在针对有争议的内容推出新的政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灰恩在三藩市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十分活跃，但是最近几个星期，推特在特朗普的某些推文上，例如有关新冠病毒和通过邮件投票等等，发出了警告。特朗普竞选活动的推特账户 @TeamTrump 亦都被暂时禁止发布有关其民主党对拜登之子的文章。一些人欢迎推特采取的减少错误信息传播的措施，其他人则批评该决定带有偏见，认为那个削减了保守派言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影响美国大选结果。不只是推特，面书亦都限制了特朗普分享有关拜登儿子消息的能力，其他网站亦都采取了类似的强力措施。谷歌拥有的 YouTube 表示，他正在禁止与相关的内容，指其为用于证明现实世界暴力合理性的阴谋论内容。这些公司为什么现在采取行动？一个集团首席执行官萨利卡普兰说，这个关系到即将举行的选举，正如我们一位同事讲的那样，有些好像虚假信息超级碗比赛，引来所有目光，我们盼着它发生，预计将会发生，这个是一件大事。没多久之前，互联网公司使他们的用户发表看法，没有太多的干扰。在2016年美国大选后，他们被批评没有足够努力来阻止错误信息，包括允许外国赞助的网络展开在线影响力运动。在过去的一年，尤其是最近的几个星期，推特、面书、谷歌和其他公司都加大力度收紧了规则，强化了政策。联邦选举委员会前主席安拉维尔说，他认为他们应该接受这一点，必须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人，而不是好像以前那样成为问题的推动者。一些共和党人说，新规则执行不当，抑制了保守派的声音。共和党参议员呼吁推特和面书的首席执行官作证，表明政策。两党立法者都在考虑修改法律，改变有关这些公司对其他人在其网站上发表的言论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讲法。剥夺这种保护，公司将被摧毁。中田纳西大学言论自由中心主任肯保尔森这样讲，他说，除非你真的想杀死面书和推特，否则这一道里面没有中间立场，你们一是提供非常小规模的服务，否则 將面臨令人不安、令人困惑並且誤導大眾的內容的風險。確實有兩種選擇，國會對此能夠做的事情不多。隨著選舉日的臨近，互聯網公司和美國公眾利害攸關的程度都很高。美國之音記者灰恩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